欢迎收听金州大耳朵特别节目，本集与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联名播出。
我是今天岛屿的边缘世界的中心 YouTube and Podcast 频道主持人 Peggy，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欢迎您的收看。女人真的非常的伟大，拥有上天所赋予孕育小宝宝的能力，除了要身怀六甲小心翼翼十个月之外呢，进入产房的过程中也是有许多妹妹嘎嘎需要注意的。在产后呢，可能还会遇到产后大出血的问题，可能还会因此而丢失性命。那我们今天非常幸运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妇产部的专家，也是呢本院的妇产部的主治医师江彦云医师，要来告诉大家这个关于产后大出血的知识大补帖。我们快点来欢迎江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大云林分院妇产部的江彦云医师。
那江医师啊，到底什么是产后大出血呢？它有什么样的定义或者是分类吗？
产后大出血的定义其实就是指产后出血的量超过正常的范围。那产后大出血是目前世界上造成产妇死亡最主要的原因。那一般来说，我们定义上会说呢，在阴道生产的时候，如果出血量超过500毫升，或者是说剖腹产的失血量超过1000毫升的话，定义上就是产后大出血。那其实在临床上真正的出血是很难实际去计算到底失血是几毫升，因此呢还要配合临床的状况，包括说有一些失血过多的一些症状，低血容的情形。产后大出血依据发生的时间还会另外再分为早期产后出血跟晚期产后出血。那早期产后出血指的是产后24小时内发生的出血，最常见的是在胎盘娩出后大概1到2小时内的失血。那晚期的产后出血呢，指的是产后24小时到产后6周时间的出血，那最常发生其实是在产后6到10天左右。
那这个造成产后大出血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呢？
那产后大出血的主要原因其实主要可以分为四个第一个主要是子宫收缩乏力，包括说多产、急产、多胞胎怀孕、羊水过多，或者是待产的时间过长，都有可能会造成子宫收缩乏力的情形。那另外第二个是产道的裂伤，包括说阴道裂伤啊、子宫颈裂伤或是子宫下段的裂伤，都也有可能造成产后大出血。那另外胎盘残留也是一个原因，胎盘残留是晚期产后出血最常见的原因。第四个原因是凝血功能的异常，包括胎死腹中、羊水栓塞，或者是胎盘分离过早，以及妈妈产妇本身有一些凝血功能的疾病，都有可能有相关。
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就是原因嘛，那有没有哪些什么因素或者是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会容易得到这个产后大出血呢？
那其实我们孕妇可以注意一下自己本身是不是具有一些风险因子，可能会是产后大出血的高风险对象那主要的风险因子可以分成两大类来说，一部分是孕妇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疾病史，包括说可能前胎有剖腹产、子宫有接受过手术，以及她可能是多产的经产妇，那本身如果有贫血、血小板不足或是一些凝血功能相关的疾病，也比较容易发生产后大出血的情形。那另外就是此次产检的问题，比如说她本身可能是有羊水过多、胎儿过大或是多胞胎妊娠的状况，以及这次或许是有前置胎盘、植入性胎盘或者是胎盘早剥的情形，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产后大出血的风险。
那刚才医师讲的都是关于这个产前警示灯的部分，那我们在产后的部分就是一般的产妇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什么在产后大出血的状况呢？
那我们产妇啊跟家人一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产后啊恶露的量以及宫缩的状况。那以产后的恶露量来说啊，如果每15分钟就会一整片产褥垫湿掉的话，那就是有可能是产后大出血的状况。那另外呢，宫缩的部分，我们平常会希望产后的子宫收缩会呈现一个像棒球一样硬硬的状态，在下腹部可以摸得到的情况。那如果没有这样子良好的宫缩的状况呢，其实就可以多加按摩子宫，让它可以恢复正常的宫缩，硬得像一根棒球一样，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发生产后大出血的情形哦。另外啊，如果持续的出现腹部剧烈疼痛以及生命征象有异常的变化的话，包括说可能血压过低、心搏过速，或者是有意识改变的话，也是我们在产后要特别注意的症状的部分。
我常常听到很多的妇产科的医师就是在听到说这个产后大出血都会非常的担忧害怕，那就是在预防的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小配波可以来做到预防的动作呢？
那其实就是在孕妇入院之后啊，我们都会给她做一般的抽血检查，先检验孕妇的血型、血小板以及血红素等等，那以及有没有凝血功能的异常。那另外在生产过程之中，胎盘娩出之后啊，我们也会特别注意胎盘的完整性，那有没有可能有一部分残留在子宫里面。那另外及时给予子宫收缩的药物以及及时的子宫按摩，也都可以预防产后大出血的状况。再来当然就是要密切的监测产妇的出血量以及生命征象。那另外目前我们除了一些健保的子宫收缩药物可以预防产后大出血以外，也已经有自费的长效的子宫收缩剂可以选择来使用预防于产后大出血。
那在治疗的方法上面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什么？是都需要透过手术的方式才有办法来做到治疗吗？
其实哈，临床上一般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产后大出血的时候，通常是一个很紧急瞬间的状况，那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边稳定产妇的生命征象，然后另一方面正确的去识别说现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产后大出血。那如果有撕裂伤的状况的话，那当然就是尽快找出出血点，那并且加以缝合治疗这样子。那如果是子宫收缩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加强子宫按摩以及使用子宫收缩剂。那另外就是可以用一些子宫填塞的治疗方法，比如说用纱布卷，或者是说可以使用细胶的水球来填塞子宫里面，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治疗产后大出血的效果。那如果以上的方式都还没有办法很好的止血的话，通常如果在生命征象可以稳定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求助于放射科的医师帮我们进行动脉栓塞止血术。那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现在透过动脉栓塞止血术，我们已经有效可以挽救很多产后大出血的产妇的生命。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手术也是一个止血的方式哦。我们可以透过血管结扎术，或者是说压迫缝合止血，那必要的时候也可能会需要将子宫切除。
那看来就是关于产后大出血的部分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怀孕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想要再特别问一下医师，关于孕产安全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频道上的爸爸妈妈以及朋友的呢？
那要特别提醒孕妇啊跟家人的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可以多注意自身的健康状况以及这一次怀孕有没有什么风险因子。那如果自己本身是属于比较高危险妊娠的对象的话呢，那就记得要选择合适的生产跟产检的院所。那最重要的是生产的当下，该院所最好是能够有一些紧急输血啊以及应变产后大出血的能力。那如果真的是在比较诊所或是地区的医院生产的话，也要有后送的等地这样子。
那如果还有想要收看更多有趣的医疗小知识的话，也非常大家可以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